好吧，我们开始啊。就上个礼拜我们是第十章啊的开头啊，我们只讲两节啊，所以我就读一下啊。啊，第一跟第二节啊，说当初你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说的是虚空，博士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地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啊。这是第九章是安慰嘛，第十章这个是一个上个礼拜有说啊，他好像是间接的责备了他们啊，因为他说你们看见出泥的季节到，但你们好像没有向神祷告啊。一般因为出泥到了我们还祷告嘛，就祷告就是没有雨在祷告嘛，出泥就是季节了嘛，就已经自然界就可以了。那这就是一种心态啊，就是我们啊看到眼前的事情啊，开始好像顺着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祷告的热忱就降下来了啊。看到这个许多的药厂公布他们的成绩消息啊，有的国家开始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年尾啊，明年年头开始公布疫苗什么，我想普遍上祷告的日程会降温了啊，大家开始会注意到其他的事啊，注意到自己之后要订机票啊，要开始要去旅行啊，要去哪里去吃那一个很久没有吃的东西啊，又回来了啊。所以也不说这些人不信主不是基督徒，但是人就会很容易啊，就给自己就好像宣告啊战争结束啊，宣告那个自己胜利这样子。但是你看这段经文，就是处女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先知反而说你们应该祷告啊，人他要暗示他们，就是说其实处女的季节来临呢，并不表示处女一定会到啊，因为这是你们在过往的经历里头所认为的。那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经验了啊，知道几月份啊是雨季啊这样。但先是说这些雨水不是自动掉下来的啊，是上帝对他教会他子民的一个祝福啊的一个表现。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年头的时候求日用的饮食，求住一年就够了啊，那下次再求就明年了啊。他没有啊，他说每日的饮食就今日赐给我们，意思说就算你的雪柜里面塞满食物，可以，我想今天好一点了啊。之前我想许多人都会买很多的食物炖在家里，是啊，炖满食物之后呢，你需要祷告吗？你说不用啦，都已经有了啊，等没有的时候再求日用饮食吧。圣经的教导是每一天的，因为有食物，人也不一定能够吸收，能够享受，能够有益处。供应当然是指物质跟心灵的了啊，是上帝就是每时刻每天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就是说不是看见这个好像大局势好了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又降下来了啊，我们的操练又放松了。如果上帝允许疫苗开始出来啊，不是更应该祷告吗？那更应该说上帝，你既然让疫苗也不知道怎么样，不过就特别快啊，这一次啊， 好了，我也不是专家，就少说。好了好了，就真的做出来了啊！一罐一罐的水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了啊，疫苗好就疫苗吧，是吧？就求上帝说让这些疫苗，真的是给人能够健康吧。那、哦、不会的，疫苗自己就会健，不会的不会的啊！你要知道这个药，进到人的身体里面，可能还会把人给杀害啊。样本太少了，那就不到半年，就一天打一针也才打多少人啊？你跟我肯定不在里面啊。当然不是怕我们自己怎么样，我就说，一切都是上帝在行使，就算他动了，一点点的，就是他上帝做了一点的迹象。我们也不应该骄傲啊，自信啊，好像这是人所掌握的啊，东西放在那里就不会改变，上帝会改变的啊，会改变一个看来是坏的成为好的，也改变一个看来是好的成为是坏的。所以当时百姓没有祷告了啊，他们就表示说上帝开始向他们施恩。有这样的一种迹象啊，就是上帝的这个怒气已经转消了啊，开始可怜他们，怜悯他们。那先生说，你们应该这个时候求上帝来供应你们，成为你们一切的需要的源头，而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啊，就是想靠自己。虽然也祷告啊，但是真正依靠的，就是很迫切的啊，还是依靠自己能够做什么啊？这些事情应该都是有一个区别吧啊，就是说人的努力跟能依靠上帝啊，它到底两者的关系啊？就有人总是会说哦。你做你可以的咯，你不能的就是上帝做咯，好像比较多人听到这种说法哈，英文讲的比较妙啊，英文说 ,you do your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这我小小就听到啊，竟然还有人说这是圣经的话，我也相信，但后来发现没有啊，圣经没讲过啊，我就问那个人哪里出来，他说牧师讲的，提问牧师，牧师也说哦啊，谁谁谁牧师讲的？去找，其实没有啊，圣经没有。你当然你现在很容易了，你上网打一下这个字，不是圣经讲的，从来都不是啊。你可以说是一些古代的，我也不是很古啦，一些所谓啦，当然是有基督教的背景的人，那根本都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啊。这是提倡一种好像。人本主义的一种，就是你可以说有新派思想的人讲的或是天主教讲的，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些中世纪之类的一些人的言论来的。那是确实从圣经里头你找不到这样的说法跟根据。上帝没有说 you do the best, 那我就 do the best。我们分工合作一个管左一个管右，没有的。上帝说你做百分百，我也做百分百，因为我若不做百分百，你也不能做百分百啊。当然，圣经也没有说你什么都不做，上帝都做啊。但这本来是这样啊，上帝都在做，但是上帝也愿意乐意我们就是使用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做啊，上帝要做的时候呢，他是在我们的里面做。所以一方面你看到的其实是人在做，因为表面嘛，那你是看到人在做 OK, 但是如果你有心灵眼睛呢，你就会看到说是上帝在做，只是上帝用了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口在做他的事。所以我意思说你想到啊，这就是社会的一个影响进到了教会，他开始把上帝的作为跟人的作为的领域区分开来，好像各做各的啊， 啊，你每天去上班啊，做生意，这是你的工作。所以很多基督徒开始就觉得这是他的聪明，他的智慧啊，他可以拼使命的去工作啊，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 best 啊。Then the rest 呢，啊，就是呢礼拜天，啊，我啊，在家里的灵修祷告啊，啊，这些呢是需要神的工作，啊，这些是神的部分。嗯，其实这个瓜分法呢，没有根据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是我们现代的教会被这种我们说基督教世俗的一些思想啊，就是你说欧洲主要的影响带来的。OK， 所以你读这段话，你可能不会有一个感觉，但是如果你叫犹太人读这段话，他就会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好像潜移默化里头有一个假设了，就是哎，春雨来了 ，OK， 好了，感谢主，感谢主哈，可以了，上帝，啊，你已经 do your best 了啊，我来 take care 其他的啊，其他是我的工作了啊，耕种、收割啊，这是我的工啊啊 ，OK， 上帝，谢谢了啊，明年再见啊，哎，你就很兴奋的去做你的事了，是吧？但圣经说。上帝要在你的里面做事，每一个时刻 ，OK， 上帝要在你的身体啊里面、心灵里面做一个父亲，上帝要在你的身体里面做一个母亲，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医生，做一切，完全是他在做，但是用你在做。好了，不多讲，总之这个需要有一个反省啊。其实我们做年轻的弟兄姐妹，有时拼命读书会读到就是自己是谁都忘记那种啊，有时读到就是废寝忘食啦，就觉得这是很合法的嘛。啊，我是年轻的学生啊，我的责任就是念书嘛。没有别的了啊，所以就是专心专意的去做一件事，是很喜乐的，很享受的，对吗？这是很罪恶的，因为你的生活里头不能够有任何一件事情呢，是可以让你达到完全投入的，因为你的顶上永远还有一位叫做上帝，你能够完全投入一件事情。占有一件事情呢，是在那个情况里做了神，这是罪的感觉的，不是祝福的感觉，就是人自我陶醉的感觉。突然间你把圈子画好了，连你把神赶出去了，连你在里头特感觉好啊，因为好像神一样，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这些不是基督徒的，所以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就已经犯了这个错了，等到他去做工。他又来这个了啊，就是废寝忘食的，加班做工赚钱啊，总之觉得这个领域是我的啊，那他就拼命，其实已经错，一直错。其实生活里头呢，做一个仆人，从来都不应该有放松，就是你在主人家，你不应该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就是好像说哦，我是老板，如果有这样的话，你是一个坏的仆人来的，就是你想做坏事了。无论主人出现在你眼前，主人出差，主人出国，你都一直觉得有人看着你，你不会自在，你不能放肆，因为你只是上帝的仆人啊。所以，但愿我们做什么事情啊，都不要尽啊，不要做到尽头啊，都不要以为好像这种叫做我们叫做表现啊。讲白了是放纵跟犯罪的事，所以我们不追求这种的经历，是因为它是世界给我们的一个陷阱，让我们啊在生活当中啊把本来应该让神管理的，就是把它偷偷的哈、啊、就归给了自己了。OK。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可以去反省的啊，也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有节制啊，免得上帝管教我们啊，像这个犹太人就是神让他们没有收成啊，就是 白努力啊，啊，你就会发现，我想可能我自己也试过了啊，就是很拼命的去做东西啊，就是做工作的也好啊，因为可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啊，有一个可能老板很重视的事情，还是教授很，就是教授给你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很期盼你做好这样，连你也觉得你有把握可以做好，那时你就很有劲啊，你很想去表现这件事啊，连很多时候你做完了，你发现好像是白做的啊，那个事情最后好像你的劳碌没有，有时有一点收成啊，但是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收成，就是少的，反而是我常说无心插柳啊，就是有时是随意做的事情呢、啊，哇，你说给人家纪念千千万年那、啊、是莫名其妙啊，就是有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说好啊啊，今天崇拜不做啊，哎呀，不要吵我等一下。晚上吧，啊，睡觉祷告会完，我再打开电脑啊，再看什么事，啊，你说啊，你明天早上要，我不是懒惰啊，今天礼拜天嘛，我崇拜，啊，你说啊，就一封信，一个结论出去，成了，啊，人家开会开两三年，在那边兜兜转转，你一句话说哦是这样的，他说对哦，哦结束了，我不关我事啊，就是。就是有很多时候都对，也不是说不努力啊，而只是说你从来也没有觉得这是你的天下，这是你的东西啊，应该这样子生活啊，这才叫金钱，这才叫金钱。我们最重要操练的不是成功啊，不是说做成事情，记得啊，我们是要操练金钱，每一个考试工作项目它的目标不是成功，成功是世界的人要看的，做成它，每一件事呢，在上帝的要求里头是敬虔，成功不成功是上帝定的，你很努力都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不要你就没有，但是上帝要看到你在每一件事，无论是结果是成功或是失败，他要看见敬虔，敬虔就是你认定耶和华是你的主，不多做也不少做的观念了啊，我讲多了，不过突然间想到哈、啊，就是啊，这种观念的确缠绕、我做学生的时候啊，其实也没人讲我啊，大家都说读书是第一啊，你应该很努力，甚至我给自己很多借口啊，没有去参加一些的祷告会啊什么，人家都很原谅我，说啊对对对，你是学生嘛，明天要考试啊，今天可以不用来啊，啊明天要考试啊，这个礼拜你可以不用服侍啊什么啊，人家都给我开，但是我心里面不平安啊，我觉得这是什么借口，这是什么，你还是基督徒吗？你说如果你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时刻是完全废寝忘食的时候，你还能够做基督徒吗？上帝那天去了哪里呢？是吧？所以上帝对他百姓的责备，也是真实的啊，的确是需要啊，常常警醒这一点啊。OK， 另外呢，第二节就提到另外一个事情啊，虽然他可能不是连在一起的，他突然讲到家神啊，这家神就是不是上帝，家神就是说。是人自己在家里拜的啊，就是偶像这个占卜啊，我以前读的占卜啊，占卜是圣经禁止的嘛啊，就是那种看相的啊，看异兆的啊，这个做梦啊，不是说睡得好的人啊，做梦也是这一种，就是看异兆的 ，OK。啊，这三个角色呢，其实是异教的啊，就是外邦人的习俗。犹太人啊，在被掳前是严重的啊，广泛严重的啊，做了这些事了啊，就是他们同时在街上啊烧香啊，在自己的屋顶啊跟天后啊来祷告献饼，就献祭。 等同时又到圣殿里去跟上帝敬拜这样的。OK， 这是被掳前，所以很严重。如果今天我们看起来，我们当然说听说听说谁谁谁，我们的会友去探访，发现家里有一个观音啊，有一个什么菩萨啊，可能大家都会很惊奇啊，因为他说怎么会有人啊在我们教会做童工，做执事做长老啊，家里还拜拜啊，还拜老祖宗，就是很不可思议嘛，对吧？可能我们现在人是比这方面可能是已经是达成共识了，就算要拜也要藏在地窖里面，不要放在给人家看到了。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不能够公开两件事情是很丢脸的事啊，或者很不合宜的事。连其实那个时代，那个被掳之前的时代呢，这个事情已经是公开的，而且好像大家不觉得是羞耻。Okay， 所以是已经被异教的文化影响的很严重了啊，所以他们就认为两者都可以一起做这样子啊。所以先知就叫他们想起嘛，说你们认为那一些就是祖宗啊，他们自己也拜拜的那些啊，就是他们学外邦人的这种家神啊、简谱啊、做梦啊，靠这些东西的，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灭亡吗？不是被掳吗？这是事实啊，他们从那边回来的嘛，他们肯定知道啊，就是他们如果家神那么准呢，他们就不会被掳啦。那那个简谱讲的话都是正的，他们那时都不会被巴比伦人啊给掳走嘛，对吧？其实他们做很多决定都是错的，因为他们听了这些，就是这些这我们叫虚空的东西了。Okay， 那你读两段经文，你可能接不上，但是接得上的就是，因为你说他们回来之后没有拜拜啊，就圣经没有在记载他们拜偶像啊，连你也可以说，这个春雨到的时候没有祷告，跟去拜偶像可能不一样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拜偶像是有一尊东西在家里才叫做家神的嘛，啊，那它两者共同点呢，其实就是心态，就是说，当一个人不以上帝为上帝的时候的这种心态，你不以上帝为你整个人的上帝，你可以把生活瓜分；你不以上帝为你整个人的上帝呢？一切你所依靠的都是叫做家神、占卜、简谱跟做梦的，你明白吗？你的学位、你的聪明才智、 IQ、 EQ 什么 Q， 在神的眼中它叫做虚空，因为其实这些都是人为的。 OK， 我去考过 IQ 很高一下的，但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很厉害，所以我觉得是可以 manipulate 的哈，就是有一些技巧的啦啊，就是我小小的，现在大家无聊了不会做这种事。那是我要出国读书的时候，那些大学不搞什么，你看我成绩就够了，还要考我 IQ， 还搞到我请假去到大使馆去考，后来考了我也没去了啊。他很高兴啊，要收我，后来我爸妈不给我去了，就算了。我觉得根本没这种事啦，什么 IQ 不 IQ 的。我如果基督徒彼此讲话，你聪不聪明马上就知道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的里头有圣灵的人呢，就一定是聪明的，因为聪明不是在头脑的，聪明是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说，所以很简单的嘛，你跟他说话，如果你看到丹尼里，哦，你看连那个尼布甲尼撒都有这个眼光，说丹尼里里面有神的灵哦，也是啊，法老一看就说，哎，这个年轻人，不是因为他长得俊美啊，是约瑟呢里头有神的灵啊，连对他们来说，哦，这人有神啊，这灵在里头就肯定是聪明了，因为神聪明嘛。我们基督徒很笨哦，我们还有一套叫 IQ 啊 ，EQ 啊，就是那一套不在神管的，那套是我们的基因，还有人把爱因斯坦的头脑留起来， 认为他的聪明在他的头脑里面，有没有奔成这样？聪明在他的灵魂里面，不是在他的头脑里面。头脑只是一部空的汽车，一个零件跟汽车，怎么可能是在他头脑？他的聪明不是在他的脑筋里面转的。我们还信，我还听到有些基督徒牧师还讲这些事。你是无神论啊，你讲这些东西。灵魂，人的灵魂就是人的所在。你的灵魂之所以卓越呢，是因为你的灵魂与上帝的灵结合，因为上帝就是那卓越者。所以你可以是名校出来的啊，很厉害，但是很愚笨的，在人的眼中看来你考试科科都第一名，但是就是因为你没有神的灵管理，你在信徒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就特别愚昧。OK， 你很努力，也就特别显出人的无知了。所以，你不要认为加神啊，这些都是只是一个，就是拜拜的东西啊。这里指的更明确的是指到，人的心中依靠了一切虚构的东西来取代上帝，所以结果呢一定是受苦了。可以吗？啊，好了啊，我们今天还有半月啊，不错啊。好了啊，我们就继续了啊啊，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的经文啊，是今天要读的，我们来读第三节啊，来，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由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啊，所以他前面就说他要刑罚就是降灾那些不幸的，然后来他又说好了，上帝向你们施恩了，所以你们应该悔改，不要再依靠这些世俗。你紧接在这里呢，他说当你们悔改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事。他第一就是说我要刑罚牧人啊，你说刚才前面不是说没有牧人吗？那所以说所谓没有牧人，不是说真的是没有牧人，而是说那些做牧人的不是牧人的意思。那些做牧人的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豺狼啊、狮子，他们是不是保护羊群，而是杀害羊群的啊。你们知道这里在圣经牧人不是真的是牧人啊，牧人就是君王的意思，牧人就是指管理者啊，然后是说我们在教会我们说牧师了 ，OK， 所以当人悔改的时候 ，OK， 人不再敬拜家神，人不再依靠自己不再用自己的聪明来判断他的前途的时候，转向耶和华，上帝说好，我这时候把那个我用来惩罚你们的牧人，就是来审判啊。所以这里就说出他们之前的光景呢，不是倒霉。哎呀，这个我们教会真的是倒霉。从创就是开创以来啊，我们请了749个牧师，每一个都是不好的啊，有做两天的，有做两个月的，有做两年的，有做就总之啊，每个来就走啊，没有人在意我们。哎呀，我们真的是倒霉。不是倒霉，你看到了吗？上帝说他会把一个不好的牧人放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里面，是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就只有配得这样坏的人来管我们。所以这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上帝掌管之外的。所以我常劝大家，在你埋怨教会之前呢，你先要反省，因为上帝还在。那个人做你的牧师，你的领导者呢，不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上帝不愿意他做不到的，因为上帝还在。如果上帝用了这样的人放在教会当中，就是代表了那么伟大的上帝呢，我们真的是要说哇，难道上帝看我们就这样吗？就只是这一种被这样的人来管理吗？对吧？所以我们应该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 就是不敬虔跟虚假，所以上帝就用一个虚假的牧师来管理教会。但是当我们愿意悔改，我们跟上帝说，我愿意做真诚的儿女，我愿意好好读你的话语啊，回到你的面前，你看你这样做，而且群众也这样做，大家都一起悔改，上帝会把合一的牧者放在你的当中，因为他看你就是他的羊群，他就想把真的牧人放在啊这个教会的里面啊，而不要我们一不满意我们就换的。你肯定，我可以担保了啊，这个能够请回来的通常都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些人也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的，你再问他为什么你不要留在那里，因为那里有出事了，所以我们都是在一筐里面啊，就是大家不要的就往筐里面扔，连有人就往筐里面捡了又扔回去，所以大家都在那个筐里面，所以有很多那种牧师啊，其实他都走透透的啦，到处啊，你随便问他说啊，这里啊，这里来过啊，那边也知道他，因为都是一个筐里面的，真正的牧者都是在筐里面捡的，也不是你们登报纸请的，是上帝预备的，而且很多时候上帝预备的牧者是在你们教会里面产生的，他在那边出生，在那边长大，他才会爱弟兄姐妹，他认识嘛，那是空降的，他懂谁啊，他哪里管，他认啊，他认得薪水而已了，什么都不认了，所以总之我们人自信啊，我们觉得没事，教会小意思，我公司里面管几千人，教会简单啊，凡是有这种同工啊的教会肯定是败坏的，因为他是用世俗的手段做生意的手段来管教会，所以他的底线就是钱，所以他想用钱来解决天国的事，最后呢上帝早就说我给你加神，你不听我就给你加神，你不听我就给你剑谱，让你受害，但是当你愿意悔改的时候，上帝说好，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你们都回转的话，我收回啊，我开始向这个虚假的牧者发怒，意思说他要把这些就是冒名的啊，这些就是披着上帝的就是外袍啊，就是神仆人的外袍，在教会的当中啊，就是欺诈，或是说不牧养啊上帝羊群的人，他被招到审判的台前。OK， 就是很简单啦，你如果看到一个小孩啊，半夜十二点啊，你看到一个小孩啊还在外面玩踢球，好吗？一个可能就才五岁六岁的小孩在那边踢球啊，你看那个小孩啊啊一只鞋子不见了，在那边跑来跑去啊，一个小孩啊这个面孔啊有一堆泥沙没有擦啊，还在流鼻涕什么的，你会什么感觉？你说很可怜啊，是吧？但是你的心里面会怪谁？你肯定会说他爸妈呢死掉了，怎么会这样呢？半夜的孩子怎么会在外面？你父母去了哪里？对吧？你今天去看教会，你看有很多人会有，你只能够说牧师呢，怎么这样乱的？怎么这些会有信主这样久还这样讲话？叫他祷告找不出的，不是讲什么圣经乱套，是很糟糕。但是你会怪谁？你一定会说牧师呢死掉了吗？为什么没有牧师吗？有牧师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上帝说全部给我出来，你们在人的眼前号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但是我看你们的果子啊，你们养出来的根本就不是属于听我的子民，是一群愚昧的会众，就是盲从的，讲一说一，讲二说二啊，连背后是用金钱用人际关系来维持，这些不是教会来的，这只是一个管教，但是当时间到，上帝说他会就是追究这些事情。 OK， 所以其实撒迦利亚是一个例子啊，你如果还想看，你再去看他的背后啊，就是可能你读到十一章时他又在讲这个事，然后你再去看其他的书卷他也讲这个事，所以你明白在旧约里头呢， 以色列遭受很多的这种坏的君王啊，就是圣经常说啊，某某某某人啊，又像祖宗一样啊，又行谁谁谁的恶事。其实你现在明白，不是因为他们的基因不好啊，就是都生出坏王来，而是他们百姓啊一直不顺从，所以上帝就一直把这些不敬虔的王做了他们的管理者。OK， 连直到新约圣灵降临了，更新了教会，连上帝就让基督就是最完美的牧者做了我们的牧者。那个时候，但就现在了啊，凡是真正被圣灵重生的人，那些爱慕天国的人呢，其实上帝不会把你丢给豺狼管，或是丢给这种邪恶的人管理，因为他看你为宝贝嘛，所以呢，他会让你归属于那无形的教会，让基督成为这一批人啊真正的牧养者，是这个意思。好了，所以当时呢，上帝没有放过这些，就是当时看来是有权柄的所谓的牧人啊，他们就是胡作非为了啊。但是现在上帝说好，我要发怒了，我要向他们追究他们的恶行啊。上帝开始要限制、捆绑撒旦在教会当中做的许多欺诈毁坏的事。OK， 所以先知承认呢，这些就是不好的牧者哈，应该是被刑罚的。但是呢，其实先知在宣告就是怒气临到牧者之前呢，先知先责备了百姓，所以这个原则是我们应该先悔改，连上帝看见我们愿意悔改了，他才会就是让这些不敬虔的牧者悔改。当然悔改可能是悔改了改变了，或是他们就被上帝取代了OK。连他另外的形容词就是下一句话叫做公山羊。那公山羊其实在圣经的用法呢，它是对应于绵羊啊，就是公山羊很多时候是被比喻为比较凶暴惨，就是脾气坏的就是你去动物园就看到公山羊，就老是如果两只碰上了，两只公的，它就一直撞头的了啊！言语都听到的，两只孔孔，你什么声音？你走去看，啊，就是两只羊，一只头跟头一直在撞，因为他们就是处不下嘛，同一个地方啊，他们就一直撞到头晕晕了就走开，等一下他又回来又这样，两个头一直撞一直撞，就是当然这个对羊来说可能是性情啊，但它反映出人呢。就是人的那种不能够和睦，对人就是不能够和睦的性情那种骄傲而且残暴的一种态度上帝竟然用公山羊来描述这一些假牧者就说他们其实并不是我的牧人他们只是公山羊。当然这个比喻我扩大了，不过这个也可以比较现代化来讲就是说牧人嘛，牧人是人嘛，对吧？前面都说他是牧人，但竟然呢，原来他只是一只羊，他根本也不是牧人，所以他是四条腿的，都不是两条腿的。你说牧人在几千只羊的当中，他是唯一的两条腿的，因为他站的，全部的都是四条腿的，都是爬的，连区别只有老羊跟小羊而已嘛。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牧师他不是两条腿的，他只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羊，所以他常会跟你说在讲台上我听过了这些牧师根本没心他们就整个礼拜天敬拜这就拿圣经就这当然这还讲圣经也不错了。有一次我就去一个聚会然后我不想去的，不过有人叫我去，我就陪他去了然后呢，刚好那牧师就讲希伯来书 那希伯来书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书卷嘛啊，人他跳啊，就是重点他都不说，啊，就讲两句讲两句讲，哎，他到一个地方他就讲的特别慢，就是哪里呢？就十一章，就开始讲那些那个圣经伟人的信心的见证了，那么从这个亚伯开始数下来的那一段，你们应该知道啊，他特别慢在那里。因为每一个人物呢他都讲故事 OK, 他也没看圣经啊，其实他就这样啊，哦，今天我们来看 OK, 第二亚伯啊，亚伯啊，他就开始讲亚伯的故事了。其实他从小他是牧师的孩子啊，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根本也不用看圣经，他就听很多圣经故事嘛，所以他就讲一直讲，连连把他的故事跟他的生活跟他看见的事结合起来，一个小时就去了 OK。 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津津有味啊，很有趣啊，很多笑话啊，人听得很高兴，我看很多人听他讲得很高兴，其实很忧伤啊。我看到的就是四条腿的一只老羊在跟四条腿的许多的小羊讲哪里有草啊，哪里有水喝啊，以前我吃过的草多好吃。他根本不是牧人啊，他不是两条腿的，他看不见狼，他也不能抵挡狮子，因为他只是一只老人。那我们都把这些人当成牧师了，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我们不敬虔的后果来的。其实我说你应该明白我意思，就是是牧师跟不是牧师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一个是站的，一个是趴的 OK。 是模是样，神学院毕业啊，这个是外在了啊。你请他坐下来跟他谈话十分钟，你就知道他关心什么嘛。如果他关心的是草是谁哪里好好，这个是羊来的 OK。 如果是牧者呢，你很快就知道他有心，那个心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站着的，他看见的是人灵魂的需要，不懂不同等次啦 啊完全只是我是在我是牧师的孩子，我从小跟牧师在一起的，所以我不是偏见啊，我是看太多了，所以我很公道的说一句话，很可怜啊，就是是因为教会很软弱，是因为会有不在意属灵的事，连上帝就允许大批大批的这种冒牌的牧师啊，因为大家迷信神学院嘛，就让他们从神学院那边出来 OK。 所以许多人所谓被牧养了多少的年都没有真的是认识耶稣，也糊里糊涂的，有的没有祷告，也不懂得认罪，什么都不懂啊，就讲几句话对两句错三句那一种，这种哪里是你看圣经基督徒的生命是多么的丰盛还会这样那样的吗？吭哧吭哧啊，老爷车这样子。如果是这样，我还信耶稣做什么？是吗？但是我们看到身边都是老爷车，所以我们都接受了。我说啊，原来就是这样会。其实不是的，你不要看身边的人，因为我们普遍的情况已经坏了。OK， 你要看圣经。如果圣经告诉你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丰盛的，你就要马上悔改，说我错了。不要说因为牧师也这样所以我也不错，你错了，牧师是这样他要被上帝说我要发怒嘛，我不管你的事啊，上帝要去惩罚他，你错了，你悔改，我不像圣经讲的是我错，不是神错 OK。 那我想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共识呢，上帝会在我们当中兴起他所为我们预备的牧者OK。 所以这里说这些只不过是公山羊啊，只不过是世子的啊，不知羞耻的这些人啊 OK。 上帝在时间临到的时候啊，他会报复啊他们只就是揭发他们只是一些恶人啊，这里叫做恶狼啊，然后是凶猛的野兽啊，因为上帝他从始至终是很在意教会的救恩，很在意人灵魂的 OK。 他不愿意 一人沉沦，乃焉一人都悔改。意思说，如果上帝的心他看到一个单一的灵魂的重要性，那你就要明白呢，他把我们交给这种不关心灵魂的牧者是何等大的刑罚。我们不应该认为这只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好吗？主耶稣基督说他是好牧人，对不对？连他设一个比喻嘛，他说是一百个羊少掉一只，99只人去放下，就是去找那一只哈。连我们可能觉得啊，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比喻，我们就这样子就算了啊，讲故事给小孩听也就算了。不是的，你看见那种的迫切吗？而且上帝对一个失去的都那样的迫切，当他得回了这一个，99跟一根本都不用比啊，但是他得回了这个一个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跟邻居一起欢喜快乐。意思说天上除了上帝的仆人呢，就是天使也是那样的看重我们的救恩。怎么可能呢？最高的神最看重的是在地上不发神，对不对？你看我们左右，我们传福音没人管，我们自我安慰说啊啦，这个就是因为世界嘛，对吗？我们去教会啊，大家爱理不理，哎呀，这个就是因为啊，这是就生活安逸嘛啊。我告诉大家，天地的主，创造天地的主最在意救恩，为什么都不发生呢？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不追求上帝的救恩，不重视，不悔改，不认罪，不离开一而再错的罪行呢？很奇怪嘛？不奇怪，这个是刑罚，是咒诅，所以我们不要自我安慰啊，不正常的啊。OK， 好，我们继续看下这个同一节的下半段啊。他说他要惩罚这些冒牌的牧者啦，他就说我呢，就上帝说他自己呢，在惩罚这些假牧师之后，他要亲自眷顾自己的羊啊，这很安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认罪半天，你上帝说好了，把你那个坏的牧者给赶走，好了，就放生了，你自己走吧。你说好啊，不要不要，就宁可有一个坏的，因为有一个坏的牧者最少还可以帮我就是挡着野兽，那你把我放生了更死啊，随时都给人抓掉啊。所以说没有，我没有把你放生了，我来养你，如果你愿意悔改，你愿意做我的羊，我亲自，耶和华亲自眷顾。而且他把我们称为犹大家，那犹大家不同的历史里头有不同的意思了啊。那他在这个大卫的年代，犹大家就是指一个支派啊。但是到所罗门死之后，犹大家就是一个南国，是一个国家。但其实到了这个回归之后，也就没有所谓犹大家，是因为北国都不回来啊，就是犹大家其实就指到以色列了。我说以色列也可以指得我们今天的教会，就神的拣选的教会，神的选民。所以上帝说，你们先前其实不是犹大家，不属于我，你们只是一些就是拜假神啊，拜外邦神明的人。现在呢，你若悔改，我看你是属于我的犹大家，就是教会，当然我就让你来就是归于我儿子就是弥赛亚基督了啊，所管理了。 OK， 那这个是一个何等的盼望啊！就是说我们悔改之后上帝就要亲自的赐恩典眷顾不会再就是许可这个伤害跟毁坏临到教会。 OK， 虽然我们经过许多的考验上帝会用这些事情给我们学习顺从，学习悔改，但是最终他的目的不是毁灭你，是要分别为圣，让我们完全的属于他，归于他。 OK， 所以你看得出吗？羊群悔改，上帝就降福了啊！他降福的方式呢，也就是更换，或者说改变了啊，不一定说你们换牧师就一定得走，但是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牧师，他们到就是中年的时候，他们变了啊，很奇妙啊，真的也很为他们高兴啊，他们是先站上去那个位置的。十几年都不是牧师，都是我们说都是干活的哈，就是我们说血气芬芳啊，就是要这个要那个的那种人，根本都没有牧会。但是后来上帝改变了这个教会之后呢，这个牧师变了啊，在中年之后他开始沉淀下来，开始就是做牧养的工作，竟然啊上帝也就实现了啊他当初这个牧师自我的宣称啊，他当初他不是牧师，他说他是，他不是神的仆人，他说他是，但是后来啊，到了很晚期的时候，他真的是被上帝改变成为真的是牧者 ，OK， 那也有这个可能啊，我也见过啊，很奇妙啊，这个变化是从就是我们说是倒过来的，但是也都成了啊，也成就了。啊，上帝的心意了，所以这个牧者这方面呢，就不是我们做羊的职责啊，不是我们去决定要怎么对付他，是上帝要怎么样的改变他，或是惩罚他 ，OK， 啊，无论怎么样，最后是要让他的教会得着益处了啊，所以他说这一批将要被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啊，亲自管理的教会呢，他们不单是属于犹大，而且还补一句说，他们如就是骏马上阵，这个比较奇怪啊。你说为什么突然间人不做人，要做马？前面说的是羊，现在变成马，到底讲什么？这是一个比喻啊。骏马其实一般不是平常的马，不是马戏团的那种马，骏马是打仗的战马。因为他是上阵的，所以他是对比一个没有直接讲的东西，就是之前呢，在这些牧者、这些假牧者底下，基督徒根本就像是驴子、是牛一样啊，就是干活的、被欺压的，对吧？牧师来你家探访是探访啊，但只是来看说你有买了什么新东西啊，鞋柜很好啊，如果教会有一台。就感谢主了啊，你就懂得做了啊，下个礼拜就应该扛一台去教会了啊，那教会就是牧师的家了啊，可能很多牧者都是往会友的口袋里看的啊，就是有什么啊，所以他们会对有钱的人比较客气啊，这种脸嘴脸也是很普遍了 所以上帝说啊，我的羊啊，一直都是牛啊。啊，都是被欺压的动物啊，家具啊，没有真的是被牧羊。但是现在呢，上帝说我不会用牛羊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了。他们在我眼中呢是尊贵的，是战马，而且我要骑在上面。哇，这个很尊贵啊！本来你是被鞭子打的哈，很多。牧师会提倡，有一间我有一个我去看，我是看太多了，抱歉了，给你们太多故事听了。有一个教会，他年头啊，那时是圣诞节之后啊，他们要进入新的一年，也就很多的活动啊，连他就有一个活动就是读圣经，就是说我们呢读经计划啊，我们在一年之内把圣经读两遍。很兴奋啊，那牧师就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填在一个表格啊，连划线啊，连大家每个礼拜回来可以打勾啊，这可能你听起来觉得很熟悉啊，发生过，对啊，我不是瞎编的，我看过这些事，就大家回来好像每个礼拜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数啊，就是我读完了。比赛嘛，因为大家看得到啊，这个基督徒不好啊，人家都读完就业了，他创世纪还没读啊，就很丢脸嘛，所以你有压力啊， 要么你就讲变化就在那边光打勾啊，不然你就得好好去读啊。好啦，啊，这一种手段都错了啊，在教会里面这样贴在墙上。那就说啊，读完一遍，读完两遍呢，啊，读一遍呢有送这个圣经啊，这个叫做参照本圣经啊，比较贵的那时候。然后呢，读完两遍了呢，有送金编参照本圣经，哇，这个更贵，金编了，那当然是镀金假金啊，不然就比较漂亮。好了啊，然后就有什么用皮的、纸皮的，或是真的是皮的，哇，就很多等次啊。这牧师花很多心思啊，搞这种事啊 ，OK， 就是要会有读圣经了。好了，在这个层次上你还是可以理解了啊，就是说可能会有很幼稚啊，不出这招，可能他们都不管哈，理解。但是我观察了另外一个，不是这个，我注意到这牧师我认识啊，他不读圣经的，他喜欢看一些基督教的书籍，因为他想找一些资料可以讲到，他不读圣经的，你明白吗？他自己不读的，他不是很熟圣经，所以他讲到其实有时经文乱串的啦，不对的啊。只是你没有读嘛，所以你以为他讲的是，其实你有读圣经的，你知道这个经文呢乱来的，但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也这样讲，因为他不读的，但是他发动了全教会读圣经，怎么解释啊？当然啦，你是牛嘛，他不会陪你下去干活的。你去犁田啊，我用鞭子打你，你去做，我不干活的，我是牧师吗？牧师哪需要读经 啊，牧师是画表格给大家填的啊，我是开玩笑的。总之我讲这些事情，可能你觉得为什么好像很熟悉啊，但是可能那个逻辑不知道从哪里来，就是这里的，你明白吗？他不是一个真正被上帝呼召做牧师的人，但是他是很有使命要达成他的所谓的目标的一个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如果管理教会呢，上帝说他不是只是好像利用啊这些羊群啊是牛群去干活，他是骑在我们上面啊，就是说他亲自来管理我们，让我们参与他的战役，因为他是战士，我们是战马。你想想，你真的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啊，你不是最心疼的就是奉献了，对吧？我想这个可能是大家在意，就很多人觉得啊，那牧师也会说，哎，怎么你没有奉献十分义啊？啊，有的教会还绝啊，把十分义的那个贴在墙上啊。让逼每一个人呢，每天来崇拜都要先走过那个走廊，就是那个叫追债走廊啊。每个人走过都看到自己的名在墙上，还没交啊，然后到最后才去做礼拜的。OK， 都是这一种，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做基督徒最难的地方就是奉献啊，掏钱。Okay， 哪里做基督徒最难？就是参与基督的战争，基督今天还在征战，但他得胜了，他还为教会每天在父的面前求赦免。所以意思说敌人还在，就是恶者撒旦在属灵界上仍然还在侵害信徒，所以基督还在为我们征战，圣灵啊给我们力量，我们是战马，我们不是就是填饱牧师肚皮的那些牛跟羊啊。基督骑在我们上面的时候，当然我们要顺服啊，千万不要把那个骑士给摔掉啊，就是他骑在你上面，你就顺从这个骑在你上面的战士啊，人就与他一起啊，好像是一个被使用的啊，一个雄伟的啊，一个战马啊，在属灵的征战上就节节得胜，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永远胜利的。那你现在想起来，做基督徒是这么荣耀的 ，OK， 不是焦头烂额的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苦难啊，要去得胜，要去操练了、啊。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那一种好像就是光被压迫的啊，好像总是要你就是掏腰包啊，要你付出，但是没有给你尊贵，没有给你安慰的，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光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啊。简单来说，回到刚才这句话，我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就快点结束。就是这三节虽然很短，但是他指出了一个原则啊。我刚才前面也说了，我结束前我再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教会啊要在上帝面前宣称上帝的责任。教会是你的长老，我们每次祷告啊，教会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的一切是你的责任，你要这样子宣称呢，你就要有相应的顺从，不然我们没有资格说我们是属于他的。因为耶稣说哪里啊，哪里看出来啊，崇拜没见你啊，侍奉没看到你的心，你现在不行啊，说我是你的责任啊，是从何说起呢？不是那个名啊 ，OK。所以第一，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悔改。那第二呢？那我们也应该分辨，就算这些就是很多教会的一些牧者不像样啊，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没有被放在那个位置去跟他们打仗啊 ，OK。但我们心里应该知道啊，看到这些牧者是虚假的。他们不爱慕神的羊群，也不爱慕上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教会虽然可能人很多，钱很多啊，很热闹，我们心里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这不是祝福来的，这是刑罚，是咒诅，就是好像老鼠笼一样啊，就是那种要抓老鼠的，里头肯定是放很好吃的，是吧？但是你看到好多人冲去一个不讲真理的教会，就是像一个老鼠笼，其实最后呢是不是关起来灭亡的，不是祝福，不需要宣布 OK， 主要是那个做分辨。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聪明啊，就是这个很基本的属灵的分辨能力，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连最后呢把这个结果仰望在主那里啊，祈求上帝按他的时候来改变，要么就除掉这些不合格的牧人，不然呢就求上帝改变他们的心情，让他们看见他们的职分啊。最后是让主耶稣基督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得着荣耀，这应该是我们的祷告，对吗？你会这样子的祷告，有这样的心思看这个世界呢，我想你的心意就会改变了。那这也应该是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了啊，不是一个三头主义啊，说啊我的你的我的你的啊，你怎么做我怎么做啊，我们来合作一下啊，从都是同一个主啊，我们为什么自己管一个山头，好像自己的生意那样子，这些做法都不应该是我们太过追求的事了，好吗？啊，好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讲太多啊，其他的东西啊。可能是没有预备啊，有了啊，我本来是想要多讲两集啊，不过我停下来了，我时间到了啊，可以吗？啊，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啊，如果有问题我祷告完你们再问啊，我们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啊，从这个撒迦利亚书啊这个百姓的一个光景啊来反省我们今天自己的情况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啊，你啊透过圣灵啊，你重生拯救了我们，嗯啊，也用很多的磨练啊，你让我们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被世界被偶像所吸引，
嗯，
当然的主啊，我们在心灵上我们还是十分的脆弱啊，我们还是有古代这些子民的软弱啊，我们虽然不再去敬拜这些有形的东西，但是我们会在暗地里我们依靠了自己，那我们把许多的偶像转化成为这种地位、金钱、势力、聪明、知识，就让我们呢以为我们依靠这些我们好像不再得罪上帝， 所以我们就沉迷在自己的工作的里头，沉迷在我们的成就啊的一种追求的里头啊，哪知啊我们也犯了啊这一种敬拜啊家神啊啊寻求占卜的这种罪，是吧？你就啊再次的啊提醒我们啊，既然啊看见上帝你啊仍然向教会来施恩，那我们就应该啊迅速的啊向你来悔改。啊，迅速的向你来回转，啊，主，我们也相信你的应许是真实的，啊，我们若回转，你就要改变我们的光景，那你就要赐给我们啊，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同时你啊也要好像啊战士一般啊，你要使用啊每个儿女每个信徒啊在属灵的征战上啊作为你的勇士，啊来成就啊上帝你那。啊，创世以来为我们所定的那永恒的旨意，啊，就是天国的来临。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预备我们下午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